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我曾经讲太快了，讲成不要信只要怕。你怕什么呢？我前天去看牙科，看牙齿，牙齿痛。我第一次看了医生，我通常会怕的。我就想起在台湾的时候，我带我的孩子看牙医师，我的孩子也是很怕。那么那位医生很有办法，他就对我孩子说：“你信耶稣吗？”我孩子说：“信。”那是我老大。那你信圣经的话？你信圣经上的话吗？他说信。他就带他我的孩子坐在那个手术，不是手术，就是牙科的那个台子上面。我的孩子抬头一看，墙壁上有一行诗篇81篇的一句话：“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位牙医师现在当长老哈，在加州，北加州，我还记得他那幅画。你怕什么呢？我最近这年龄在准备这篇文章，我就看了有一个 Purdue 的一个报告，其实一般人怕什么呢？怕蟑螂，怕什么？怕 spider 是什么？蜘蛛是吧？这是一般的怕。他有些人说不怕不怕不怕，可是你不要听信他的话，你量他的脉搏就是实在是怕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特别对这位癌奴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实在是对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这段经文是接续上文的我们上礼拜庄师母有跟我们在我们当中分享。那这段经文里头是讲到主耶稣属天的能力超越一切，甚至是大自然甚至是灵界的这个权力权势。那么今天的部分是胜过疾病跟死亡。那么到了下文，我们就看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在那里传道。很可惜他家乡的人不信他，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他母亲他姐妹我们都认识吗？他们就不信他。主耶稣就在家乡不得多行什么异能，他也诧异他们不信，主耶稣就往周围地方去了。那么我们主耶稣的传道旅程呢，就展开了另外一个 page。 好，他就差遣他的门徒，设立门徒，差遣他们去做工。那么我们今天集中这段时间不是很多，我要非常快的来跟大家一起来 go through 一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脉络非常分明哈。我们不管是人物不管是场景情节，总共有四个情景哈，非常的清楚。那么变化也是很快哈，很快。怎么说快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知道马可呢，他有个特色，他喜欢用很多时间副词。那么这些副词读起来呢，你就感觉上好像动作很快一样。你读的时候，感觉到在他们当中，让你几乎是有点喘不过气来哈。怎么说呢？你们看，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里头，比如说24节，耶稣就和他同去，那个就。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29节。那么这位血肉妇人便觉得，这个便哈，也就立即类似。那么34节，耶稣顿时这个也是时间副词。我们再看下去哈，那么看到后面一地方，这位闺女她好了以后，她立时就起来。哇，这些词呢，让我们读起来觉得非常的精彩，很生动。我们读的时候，仿佛我们的心情也是跟着起伏一样是很精彩。那么我们来 根据一个一个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主耶稣是从原来在格拉森加大人大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那边呢，坐船回到这个靠近加百农，也就是加利湖。如果像一个 pear 就梨子的话，这个梨子的这个北边的是北西北的地方，那从加大人那边坐船，大概坐差不多那个旅程差不多直线距离到6-7里英里的路程在那里，那么就在海边，在那里有许多人就在那里聚集要听耶稣讲道。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在底下了，你看我们也读到许多人拥拥挤挤在跟随耶稣。那么我们知道整段经文，我们知道只有这两位呢，其中的两位，一个就是水勒夫人，另外一位就是特地来找耶稣的以埃鲁哈，就是管会堂的，可能那个会堂就在加百农地方。那么如果你看圣经的考古的这部分呢，加百农的那个会堂现在还在了，不过现在的会堂很可能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才盖的，因为第一世纪的那个旧会堂没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二世纪的那个古迹都还在。那么耶稣在那里讲到的时候，许多人拥挤他。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里头的一个人呢？你也是拥挤跟随耶稣，可是呢，你跟耶稣没有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touch， 没有跟他 personal 一个关系，那么你就是在跟随，我们在灵性上可能我们没有多大的造就。这些人跟随他很奇怪，前面一段上文里头四章那里，这个加大勒人那边求耶稣，哎，耶稣啊，你不要再来了，请你离开我们。那么在这一段呢，这边的人似乎好一点，他们拥挤耶稣，跟随耶稣，也可能要听耶稣讲道，可能基于好奇，要看他要行什么神迹，那么这些都有可能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主耶稣对群众他的看法非常的特别哈，他不会取悦群众，他也不会被群众牵着鼻子走。好像约翰福音里头说了，他知道万人的心，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他甚至我们底下那一段，甚至他做工的时候不许许多人跟随他。他主耶稣不是政治领袖，他不是喜欢很多人好像跟随他表示他很有办法，这是很特别的一位。这位我们的主耶稣跟世上的价值、世上的观念是截然的不同。那么耶稣可能是在讲道教训人当中这里的一个主角就是埃鲁就出现了，他是加百农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可能就是是一个 layman 的 leader， 一般来说可能家庭、声望、道德这个还有这个财，就是所谓的他的经济能力可能都是相当好的，是地方上是所谓意见领袖。他来打断了这场主耶稣的讲道，对，主耶稣答应了埃鲁的要求，就跟他就一起去了，显示主耶稣他做事他有弹性，他不会说嘿，你慢一点，好，慢一点等我讲完道，等我做完事我们再去当然有些地方他也会特意的留下来，好像约翰福音11章这个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主耶稣才到拉撒路他的家，那么这是有他的特别的目的在里头。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非常的有弹性，他知道人心的需要，他也乐意去就近有需要的人。我们看甚至当众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跟着，因为雅鲁要求他，他就跟着雅鲁就一起到他的家去，所以主耶稣 跟着他同去，在二十四节这一节，这一节让我们读起来心里是很受感动的，因为主耶稣乐意与有需要人同去有需要的地方，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乃是愿意就近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主美好的榜样。埃鲁他固然是所谓意见领袖，也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他的女儿快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了，他来找主耶稣。请问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找了许多，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找许多人，我们就是没有找主耶稣，到最后没路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事实上埃鲁他家里的一些人在耶稣在带着他的路上在走的时候，家人跑过来说，你不要去找先生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劳动她， Why bother， 不要为难耶稣了。在他的周围埃鲁可能有很多负面的声音都打来了啊，我们看到最后面的地方场景，这个第三的时候就发现有许多人在那边乱嚷乱叫了，那么他已经够烦了，都忧心了，那加上有这种情况下，我看我如果是埃鲁的话，我大概精神要崩溃了。说感谢主，在这个当中主耶稣话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不是不要怕，不是不要信只要怕，是不要怕只要信。说感谢主，这位埃鲁他做对了决定，来到主耶稣面前，他甚至不怕，打断耶稣的行程说，请你过来到我家来，因为我的小女儿要死了。耶稣就答应他，就跟他同去。那么这是在加利利海边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情啊，这靠近可能是加百隆，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一起走往埃鲁的家。这个途中没想到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出来了啊，就出来一件事情，把事情就 delay 了， postpone 了。如果我们光读这个主耶稣医治埃鲁的小女儿的时候，其实可以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一段，那么从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呢，这段把它概括起来，你可以连接起来说是可以通的哈。但是偏偏这半途就有一位这位换血肉的妇人，他就来找耶稣了。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学里头说他叫 Veronica， 而有人说他是 Berlinicia， 我们不知道哈，这是希腊传统里头有说他的名字哈。那么第三世纪一个教父叫优西比乌，他说这个人可能在北边的这个该沙利亚菲利比那边过来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他那边过来的时候要走多远的路呢？算了一下，他的三十英里的路，三十英里等于五十公里，换上华里的话，差不多一百华里以上的路程。那么这是一个有病的妇人，他换血肉不止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他身体非常衰弱，他听到以后从远的地方他走了至少两天的路程，那么不要说晚上有地方可以休息，因为他已经耗尽了一切所有了，已经穷光蛋一个，身体非常弱，可是他听见耶稣的医治的神迹，可能是前面几章里头他听见了，他就奋不顾身，他就非要找耶稣不可。各位知道换血肉是什么病吗？他就是每个月的经期就不断，该停止的地方就不停。那么按照利未记十五章里头记载，如果这样的妇人呢，她是不洁净的，她患她的血肉有多长，她的病她的不洁净就有多长。那么所谓不洁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是会堂的崇拜，你不能参加，因为你不洁净，你谁碰到你谁也不洁净，你碰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洁净，所以这是很惨的一件事情。 他又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一切所有了。我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啊，你会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找人，可能身体上的病可能还好一点，可是心灵上的病呢，我们非得找主耶稣不可。然后这位血肉妇人，他就是等于是给我们一个提供一个参考。那么他就愿意来找耶稣。那么这样的一位12年之久，他没有 social function， 因为别人看他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在礼仪上不洁净，在哪一个方位里头，他们就不愿意跟他来往。所以他呢是非常孤单的一位，他没有家庭生活。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夫妻的生活，那么没有正常的社交的生活，那么家里的一穷二白，他没有人可以带他去向耶稣来恳求医治。这位啊埃德女儿，他还有爸爸，还有其他人一起来找耶稣的，可是这位血肉的妇人是没有，他非常孤单，非常的穷苦，非常的可怜。各位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位，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医治他。他凭什么来？主耶稣来医治他呢？好像看起来很奇怪啊、哦。他说我只要摸耶稣的那个衣裳的这个地方，衣裳了，摸一下，我的血肉源头一定就好了。果然，他摸耶稣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历史耶稣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这个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地方我们唯一的看到有这个地方。那么我在后面的讨论问题里问到一个问题，说请问这个所谓跟特异功能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不一样。所谓特异功能，一般的我们中国大陆过来就是特异功能，这些背后以动机不一样，这个施行的人这个出发点呢，能够施行，就是能够行出来的也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可是主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他的这个身体上一出去的时候，那么他就要问到底是谁呢？哦，很有意思。那个门徒们就说：“你看，众人拥拥挤挤，在围绕着你，你还说谁摸你？”各位弟兄姊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我们众人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聚会，我们也可能也参加查经，那么好像我们拥拥挤挤围绕耶稣，可是你跟他有没有一个 personal touch 呢？因为他有心，他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接触耶稣，甚至有这个心愿，心里说：“我如果碰他，摸他的衣裳，我病就必好了。”果然，照他的心愿，主耶稣让他成全了。主耶稣说：“女儿，你的病好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到底是他的信心救了他呢，还是主耶稣的能力？我觉得这里头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呢很奇妙，他愿意来公开的 honor 这一位的许多妇人信心，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是主耶稣的能力来医治他，因为他的信什么？信什么呢？信耶稣必然医治他。所以当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他的意思也包含你信我能够救你，能够医治你。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位犯邪的妇人虽然那样的不堪，可是他一意的愿意在众人面前，在后面夹在众人当中，他就是要来碰耶稣，那么终于就得到历史就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在看到他说这位妇人说我跟耶稣的衣裳，这个之间有一个什么呢？摸，就是我要 touch。 那么 touch 之后呢，历史耶稣的能力就透过那衣裳，透过他的手，就医治了他血肉的源头，他就得痊愈了。所以耶稣的能力跟人的信心两个一起配合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神迹就发生了。各位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像治不了的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愿不愿意在主面前有这个心，说我愿意来碰你的衣裳，我愿意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找主耶稣。那么像这个妇人一样，主耶稣的能力就出去，就让他得医治了。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我们刚刚说了耶稣 honor 他的信心，这是公开的，在主在众人面前就造就他，说平平安安去了，我宣告你是已经是洁净了，你不再是不洁净了，他可以恢复他正常的人际的生活以及宗教的生活。那么公开的造就他，也是公开的来接纳他，连主耶稣都接纳了，这是所以他从此以后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埃鲁的家里人就过来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不必再劳动先生了。那么何必劳动他，就说完了，太晚了，没有办法了。这个心态是只是连主耶稣也都没有办法做事，我们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愿意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何必劳动耶稣呢？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对这个血漏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对埃鲁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所以只要信就是让他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心。我要是埃鲁的话，我急，很急啊，明明已经来不及了，救人啊，很急的。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都看到，如果要救命的话，我们要上着911坐那个 ambulance， 然后一路上哇，那长笛啊长鸣，那一路上要一开导车一直过去的，要争取零，只怕是一秒钟两秒钟我都要争取。没想主耶稣在那里被 stuck 住了，我在旁边我会一直在跳脚，哎呀主耶稣啊，你怎么你不答应我了吗？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对不对？他怎么可以后来的把早先的得医治，那我算什么？可能心里五味杂陈啊。你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呢？有时候你都祷告，哎，我祷告了没有用啊，还是都没有答应，那别人祷告这么三两下就解决了。哎，耶稣啊，你到底听谁的祷告啊？就在这时候，主耶稣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所以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态度，也许埃鲁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态度，说既然他可以叫这个血漏妇人十二年之久的这个血漏病都医治好了，我十二岁的小女儿难道就不得医治吗？所以也许外面纷纷攘攘上这个喧闹这个喊叫，可是他心里呢，因为耶稣的一句话，他就心里就平静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就可以继续往前面去，到了第三个场景，就是埃鲁的家里。这个埃鲁家看起来是很大了，因为耶稣到他家以后，进到里头，那里头有很多人，那么再从这里头再进到一个房间，也就是他的女儿就躺着一个地方，他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家可能是三进的房子，可见这个家是蛮大的家庭。那么再来你就发现吊上的人呢、啊，在那里在那哭闹，那么哭泣，那么乱嚷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像回到你如果在台湾的话，一般人这个如果家里有丧事的时候，那真是很混乱的、啊。犹太人跟中国人是很像的啊！你有钱没钱呢、啊？家里如果死人了、啊，找人请人来哭啊！那个哭叫哭丧人，吊丧的人哈、啊。你再怎么穷都要请人，至少三个人，两个吹笛的，一个是哭的，负责哭了。那埃鲁的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呢、啊，哇，哭得很大声，大半不是真心的哭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哭得很大声，就是越大声呢，埃鲁，哎呦，哭得不错，我给你多给你钱哈。我说主耶稣说，你们乱嚷什么？他不是死了，他睡了。他们刚刚才哭泣乱嚷，马上回过来可以耻笑耶稣，哪有这样的人啊？ 所以可见他们的哭泣是不是真心的，可以两秒钟就可以变换的。白鲁在这个当中，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六神无主了，刚刚说过了。所以主耶稣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很混乱，就吩咐他们把他们撵出去。这里一个问题，到底这小女儿是睡的还是死了？难道这些人雕伤人还有他埃鲁家人来，他们都讲错了吗？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话，那里提到说他们来埃鲁去找耶稣的时候说到我的小女儿已经死了，到底他找耶稣的时候小女儿死了还没有呢？我们不知道，在马可福音里提到说快死了，然后走了半途的时候已经死了，那没想到到了家里耶稣说不是死了，到底死了没死了？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所谓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的一个神学意义在里头。哦，我想大半是应该是死了哈，可主耶稣用睡了来形容信徒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睡了以后当然会醒过来，到保罗也提到说论到圣徒如果在主里睡人最后最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他叫醒。好，所以这埃鲁女儿是睡了也是死了，可是不管是睡了或者死了，之后埃鲁女儿还是死了，好像拉撒路还是死了，一直到等到最后主耶稣还再来的时候，所有睡着人或者所有死了人都要复活，特别圣徒要复活，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感谢主，所以当主耶稣说不是睡了不是死了是睡的时候，耶稣叫醒他，其实耶稣叫醒他也是从死里让他复活，证明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在以后总要再发生，总要发生。所以主耶稣借这个机会来彰显他胜过死亡的一个能力，感谢主。所以这位主耶稣可以使人复活，埃鲁女儿活过来终究还是死了，但是作为一个证据说主耶稣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感谢主。雕伤人在那边哭在那边乱嚷，他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主耶稣叫这个埃鲁女儿复活，因为主耶稣也不许他们，不许他们。所以这是第三个场景，最后一个场景，做一个结束哈。就进到闺女所在的地方，带着父母亲，还另外三个门徒，就彼得、雅各、约翰，总共叫五个人，连耶稣六个人，那么闺女七个人啊，躺在那里。那么在那里主耶稣就来医治他。如果从第一个场景进到第四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我们不能说千里迢迢哈，至少是从加利利海那边呢走就为了来见到，要来看看这个闺女，就要把她让她叫她从死里复活。从看了广大的很多人群跟随他，最后变成几个人，然后到了他家里，然后进了房子，然后见到他，然后拉他的手，我们发现主耶稣神奇的能力，在抓着他的手的时候吩咐他，他说大地大古敏，也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他就立时就起来了。哇，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个场景啊，因为主耶稣万里迢迢，其实从天家的荣华他舍弃到世间，其实就分别就是为了到你家里，为了到你那里，为了向你牵你的手，也吩咐你。他的话语里头有能力，他话语当中有安慰，所以感谢主。他的最感动的触摸不光是对着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同时也是对着这个闺女。 换血的妇人，她是主耶稣被动的被触摸，那么在这里呢，是主耶稣主动的来触摸她，触摸这个闺女，这闺女就立时就醒来了。我们看到这个触摸是何等感人，所以难怪有些基督徒机构喜欢用 touch ministry， 就是触爱、触摸哈、触爱的 ministry。我喜欢上礼拜我们分别我们结束，我们要分开来。我提到说，你 you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body。哎，我没想回来以后，前天我的女儿跟我说，哎，你爸爸，他说爸爸，你上礼拜我们在会堂当中，你叫大家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body， 哎，那 that makes sense 啊。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就是 reach out and touch your heart， touch your body， 他触摸你，他的触摸当中，他的能力，他的爱，他的同在，使得你可以从苦境当中一定可以转回。他说话带有能力，他吩咐你起来你就起来了，而且完了以后还吩咐他说，哎，醒来以后做什么呢？他十二岁了起来做什么？主耶稣还吩咐人说，给他父母亲，烧一碗这什么清粥，什么牛肉面还是什么，反正清粥，想让他喝清粥吧。哎呀，这个简直是太好了。各位知道玛丽莎她醒过来的时候，医生吩咐她吃什么吗？一般医生都吩咐吃什么啊？ Jello 嘛，对不对？医院里头啊，你就吃 Jello 就对了，你的手术完以后你排气了，你可以吃 Jello， 那么主耶稣没有吩咐他吃 Jello， 就是给他吃点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连这个圣经都记载，主耶稣多么贴心啊，还吩咐那个父母亲，可能父母亲已经是吓呆了，或者是醒过来说高兴的要命，都这里说非大大的惊奇 astonished， 已经呆住了，哈，快醒过来。主耶稣说，不要太惊奇了，赶快去吩咐给他吃了，他饿得要命了。他说等一下昏倒，我理不管你们了，就不关我的事。他如果昏倒，他累了昏倒了，这下子我不关我的事，你赶快给他吃，有可能我不知道。所以主耶稣有最感动人的触摸，他有最有能力的说话，他有最贴心的吩咐。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而在当中很奇怪的，他对着这个血肉妇人，他当众宣布是为了要造就他，为了让他恢复他的人际关系，恢复他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可是对于这个闺女的医治就是死里复活，他却不准众人，就是他周围那五个人不准他们向外来发布这个消息。这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42章的那一段话，这是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段话。以赛亚书这世上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好了哈，因为主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有这个马太这个福音的作者呢，他就quote这段话。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主耶稣他的行事的风格真是特别呀。12章15节到21节，这个 context 跟这里很像哈。我从这个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魂给赐给灵，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你像压伤的芦苇吗？你像疆场的灯火吗？它不折断，它也不吹灭。主耶稣施行了神迹以后，他不愿意众人替他张扬，
这是何等的一位神子耶稣啊！我们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我请你用一分钟时间，照着你的感动，你向神祷告。主啊，我是那个众人当中熙熙攘攘，可是没有跟你 touch 过的人吗？主啊，我是那个挨辱那一位吗？或者我就像那血肉的妇人一样，我非常 desperately， 我需要主。我们在主面前，你自己向神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太有能力。主啊，你心实在是柔软，主啊，你的安慰实在 touch 到我们心灵。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开启我们的心，对你开放。主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十二年可能比十二年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来到主面前，求主医治，给我们这样的心，愿你来触摸我们主耶稣。但愿你也来，你来触摸我们。求主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用你的灵来安慰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